好，感谢主啊，就这样，就好不好？好，我来，我看一下我要不要读一点经文啊。我就把这个经文呢读在这里呢，就好不好？好，是诗篇啊，诗篇的95篇10节啊，这是我自己经历的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了啊，已经有。三次，两次啊，这是第三次了啊。感谢主啊。当然这下面的，我相信这一系列可能我个人的经历啊，这个经历呢，让我就是说有一些，怎么讲，有一些震动吧，在我里面是为信仰，因为很久都未信，就是很久，就是为信仰这么哭泣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就是为信仰而且痛苦啊什么的啊，这个我不知道，只有我自己要讲我个人的。那么呢，我只读两个，就是诗篇的95篇10节，说到就是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啊，是这个，这是第一个经文。然后我再看一下第二个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等一下，以弗所书在这里，以弗所书的5章15节啊，是。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就是这样的啊，这两句经文就放在这里了啊，放在这里了。我觉得这是。这是神的一个经历，一个带领吧，我个人的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一种状态里面，这个状态呢，让我们就是很适应这种状态，很适应这种状态啊。就是我自己有一个经历，我走在路上啊。我有一次去散步，散步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就是我附近的这个公园呢，出过一个那个人命案，就在那个公园里面。那我听了这个信息以后呢，当时只是一种惧怕啊，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再没去那去散步，就没再去了，就一直没有去，而且是很久了啊。这个就是这个小女孩去世，我不知道是几年了啊。反正我就没有去过了啊，为什么？我第一不想想这件事情，我才知道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的女儿。哇，当时我听了，虽说很难受，但是我也不会再去那个地方了啊。所以我就是我不知道1年、2年还是3年啊，我就是在这种状态里面，我就从来不去那个公园，不去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去到别的地方去散步，因为我每天要散步一下。就是说，这就是我。这就是说我遇到这一件事情被光照，被神光照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其实也是在这种状态里面。这种状态里面呢，就是其实这种状态是在一种欺压的里面，就是只是不知道而已，就是惧怕嘛，就不要再去了那个地方。我们就是说，反正就是一种状态。人我不知道指的是不是一种我灵性的状态啊。其实我在这里等候神，我感觉到其实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在这种状态里面。这就为什么这个信仰很不容易突破，就是这个意思，很不容易突破。已经习惯了啊，而且因为我不去那里，我也不影响我的生活，也不影响我什么嘛啊，我就是这样的啊，我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在里面。这种状态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不知道觉得，因为好像过得还好。你就不去了，所以我们基本上你就不去了啊。我有一天还跟我丈夫讲，我就说怎么我们不去那个公园？因为公园 因为三步是很好的，他说不是，是我想起这件事情，他也知道，他就想到他就不想想这件事，他觉得想了以后就不开心啊，痛苦啊，所以他就又是一个很熟悉的人，所以他就他说那就不去了啊，所以他不是，我是惧怕啊，我就被这个惧怕捆绑，所以我就不去了。不去了以后呢，我就后来有一天呢，因为这已经过了，我不知道这个人去世了多一年两年还是三年，我不知道啊，我不晓得啊，两年还是一年多可能我不知道。后来有一天呢，我就又去到那个地方，然后我去了，我就离那个地方的他的那个地方呢，我就离远一点，往那地方走啊，离远一点。哎，突然的话呢，我就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我就突然被圣灵光照，就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就被圣灵光照了，被圣灵光照就觉得，哎，我为什么惧怕呢？为什么那么怕呢？很怕的啊，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就绕道，因为有人很多人在那个纪念啊，到现在都有那个花圈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为了纪念啊，我就从那，我说我就想你隔那个远一点，因为它毕竟是在马路上面啊啊，也不是正马路，但是在马路上，我就突然问自己，我说你为什么惧怕呢？后来突然有一个经文就告诉我，他就说，因为惧怕里面就含有刑罚，就告诉我这件事情啊。哎，这个经文出来，我说对呀，我里面有什么刑罚呀，让我这么惧怕，让我这么惧怕。后来我就把这个事情就走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跟神说，我就说神啊，我说我真的很怕，我就来去面对这个惧怕。你要是不面对它，可能几年就这么过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我就跟神讲，我就开始来祷告，为这个惧怕啊。后来呢，突然呢，我的身体呢，左边啊，有一个什么东西就出去了，啊，就是出去了。出去以后呢，我就突然一下不怕了，一点都不怕了，而且我可以站在那了，就是突然一下我可以站在那个地方，我就好像突破了。然后我现在当然可以去逛，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就可以走进了啊，走进那个公园，然后在那个公园里面散步。那这个经历给我，给我刚才我就在等候神，我说神啊，你想说这件事情啊，我们前面的这个带领啊，前面的这些带领啊，他就为这个来铺路吧，还是怎么？后来我就很突然一下就很健康。我就想说一件什么事呢？啊，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是神要我想起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是说，就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人们活在这种状态或者气压的状态里面，已经很习惯了，而且习惯到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环境一起来，你就会去回应这个环境。这个环境是什么呢？是惧怕啊，这个惧怕我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就很害怕，连那一块地方我都不去了啊。然后呢，圣灵就给我一个这样的经历，让我呢，就是说让我呢就一下突破了嘛。后来突破以后呢，又过了一段，又过了，我不知道是过了几天，然就是有一天我就这么随便翻圣经啊，我就突然有一个字在我里面，就是刚才我读的这个经文啊，这个九十就是说诗篇啊，九十五篇。然后呢，我就问神我对那个经文呢就在我眼前嘛，他就重新把它读一遍啊，看还有时间。九十五十节啊。后来这个经文呢，就是诗篇的九十五篇， 经文，他就说他当时就是读了四十，他就说厌烦啊，然后就是说到，特别是说到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就是这个迷糊让我里面知道，就是被我光照我里面的真实光体，我发现我突然这个迷糊是对的。为什么说是对？我就特别的认同，我就为我的信仰哭。我说我，他就告诉我说，你里面装的全是这些东西，这就为什么你迷糊啊？什么惧怕呀，啊，伤害呀，啊，就是这些很多的东西在里面，一旦的又被光照。其实我们一直，其实我自己都在分享，为什么我就逃不脱这些东西啊？就是环境一来，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没有去很好去处理，或者谦卑下来，或者不行我去医治啊，其实我也有医治啊，就是光照啊，很多的光照啊，但是呢就是就是当然比以前会好很多，但是我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些东西在里面，以及拦阻我，使我里面心里迷糊啊，我突然感觉到我里面装了好多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开始痛苦，就在神的面前一直哭，就是我就觉得需要有一些深度的医治啊。为什么？因为你多少年你为什么不敢去那里？你祷告祷告不就自由和释放，神也可以来做，你为什么这么多年就是不愿意去面对这些东西在我的里面，使得我里面就是说神真正给我的基业，给我将来的这个就是这些命定怎么去实现啊，他就很深的一个光照在我里面，让我知道有的时候长期活在这种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冷漠，我们不愿意去处理，然后我们就去屏蔽，屏蔽以后就是找很多的理由，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这就是我里面就是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光照，这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光照，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就是怎么样，就开始为我自己的信仰就开始啊，我这个信仰其实跟国内的弟兄姐妹分享过，就是一种痛苦啊，就是很深的一种为信仰这样的一种真实状态啊，就在那里哭泣。我相信这是神做的，也不是我做的，我感觉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经历的话呢，我觉得是跟家人教会的很多的印记，我们要亲自的去，真的要去看见啊，神给我们的真实的那些产业基业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啊，要是你不把这些处理，你是很难看见的啊，好不好？那今天的时间有限，暂时分享到这里，好不好？好，我把时间啊交给幸福代表团，好不好？好，抓紧时间啊，神祝福。好，张红，好不好？
嗯，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啊，谢谢你在这个四十天的禁食开始，主要以及晨祷刚刚开始的这几天，你就不断的来对我们讲话。主要孩子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为自己在信仰生活的这么多年中，一直常常是忙碌于外面侍奉，主要真的是，没有很好的去归回在你的安息当中，去面对你生命中的真实，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以至于你今天借着这样的经文，你来责备孩子。主啊，我真的是求你来施恩怜悯。主啊，你赐给孩子有一颗，主啊，真的一个警醒的心，一个敏锐的灵。主啊，你更借着这四十天的禁食，你赐下一个深深的一个悔改在我的里面。主啊，就求你圣灵的光，借着每一天的生活，你来光照孩子。主啊，你帮助我，不要放过一个任何一个，主啊，心中的这样的一个挣扎，以至于让我可以真实的来经历你的救恩的真，让自己的生命线上经历这样的破碎。以至于让孩子在这个季节的里面可以真实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行出你的话语，活出你的生命。主，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主啊，谢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还给孩子机会还有生命的气息，让我来到你的面前。 是吧？谢谢你光照孩子，就是常常的根本不认识自己，看不清自己的本相，常常的就是在一个浮浅的一个生命中，不知道自己到底的是一个什么的状况，常常还飘飘自己有生命多好，其实里面真的是假冒伪善，是吧？谢谢你，给孩子机会，撞击孩子里面的那个破败，把里边那个真实的东西让孩子真实的破败，污秽，让孩子看到，主啊，真的是谢谢你好爱我，主啊，孩子也求你的怜悯，真的是来继续的带领孩子，继续来洁净孩子，带建造孩子，让我们真的能够被建造起来，进入到一个完全里面。我也真的感谢你，通过很多的事情，孩子看到你在孩子身上所做的功。虽然黑，却真的很秀美，是吧？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这个平台上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在这新的一个季节，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深深的来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的恩典，让我们真的拉起手来一起走那条行道的一个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来谦卑在你面前的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就是光，主啊，当你的光来到的时候，就要驱散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主啊，愿你借着十日宴的进食，也借着平台，主啊，再次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主啊，来做光照，来做启示，来做洁净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每一天不再疏忽我们里面心思意念，或者我们里面那些隐而未现的这些老的模式，主啊，让我们勇敢的能够来见你的光，主啊，你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见到的，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心中所想的，主啊，与神的国相抵触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可以勇敢的来面对，主啊，你的真理就要驱散我们里面那些黑暗，主啊，借着40天的禁食，借着平台，主啊，要来释放我们的自由，主啊，使我们可以真实的能够见到你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得着公义和平平圣灵当中的喜乐。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信徒，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什么和新福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今天什么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的经历就是说他怎么样克服惧怕的这样一个经历然后呢讲就是分特别的就分享了两处的经文诗篇95篇10节以弗所书5章15节到17节相信这两处经文呢是针对这一个经历而言的。所以呢就是说从这个经历和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学到什么领受到什么就是说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经文就是这个诗篇95篇10节40年之久我厌烦了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呢这个经文呢就是说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出埃及以后40年的旷野这个就是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讲的这个以色列40年在旷野的那个40年神呢对他对这个百姓的一个评价就是心里迷糊的百姓就是说这些百姓呢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然后呢他的为什么心里迷糊呢为什么被称为心里迷糊的百姓呢因为他不晓得神的作为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呢在那个世代就是在旷野倒闭在旷野的那个世代的以色列就是出了埃及但是也没有进到迦南就是摩西的一代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呢就是倒闭在埃及他们在旷野兜了40年其实呢就是说他们其实一年就已经来到了这个 第二年他们就来到了这个迦南啊应许之地的边上啊，当时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啊，十个探子报恶信啊，这个所以他们就这两个探子啊，这个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是报的是信心的，就是这个信心的这个啊，就是有信心吧，但是呢，就是说结果他们就在旷野就兜了40年，就倒闭在旷野啊。这个新约这个林多前书10章，就是保罗就是说以这个例子吧，也是以这个例子，就是讲这个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是我们这末世啊成为我们的警戒，就是说是基督徒的警戒啊，基督徒也不要落在这个样子光景啊。这个旧约的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它是有预表性的，它是有预表性，正面和反面啊，这个都有预表性。正面呢，就是要进到应许之地，像约书亚一代，也代表我们在基督里面丰盛的生命啊，就是得胜啊，成圣的这样的生命。那么呢，这一个旷野呢，就是代表得救啊，就是他们仅仅得救，就是在这个旷野里面兜圈子，这个倒闭在旷野，不能进到应许之地。那么呢，就是说这一个教训呢，写在圣经里面呢，就是作为我末世的警戒，作为教会基督徒的警戒，就是说教会和基督徒也会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因为他们的关键，他们是迷糊的，心里迷糊啊，他们就是说在这里呢，就是给他们一个给我们一个总结经验教训，就是说不要成为心里迷糊的百姓啊。那么什么叫做心里迷糊的百姓呢？他不晓得神的作为啊。那个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呢，就是说那么很明显啊，我们读过这个经文的就知道，以色列在旷野里面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啊，他们就是出了埃及，他们是经过十灾啊，就是在埃及的十灾他们都经历了，最后就是杀长子没长子，就逾越节他们就出了埃及，然后出了埃及以后连续的经历了这个十个神迹啊，过红海开始，从过红海啊，就是他们就不断的经历是苦水变甜啊，很多的这个神迹，就是说他经历了十个神迹啊，这个还一路啊，就是说一路都是经历这个神迹啊，他们每一天都是神迹，就是什么呢？就是白天啊，就是云柱火柱嘛，晚上是火柱嘛，这个。每一天就是吃那个马啊，就是40年啊，不断啊，等等。那么呢，就是说，每天都行在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大小的神迹，而且每一天都经历神迹啊。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竟然不知道神的作为啊，竟然都不知道神，这个是心里迷糊。你说他从来没有经过神迹，那么他当然不知道神的作为，对吧？但是呢，以色列人没有这个借口，为什么？他们经历了各种大小的神迹，每天都经历神迹，但是他们竟然不知道神的作为。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就很感叹，就是说心里迷糊的百姓啊，愚昧人心里迷糊啊，他为什么心里迷糊呢？还活在埃及的状态啊，就是还是那个埃及的状态。40年都不变，那埃及就是跟着他们啊，40年都不变，多么的愚昧啊！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样蒙光照，我们就是跟他们一模一样。那很多的基督徒认为，我们不可能像以色列一样，我们一心诚意，我们就得救了，我们相信耶稣啊，实际上跟这个以色列人一模一样，出了埃及，在旷野就倒闭在旷野。教会2000年的历史基本上是重复以色列人的历史，活在进入要迦南应许之地的是微乎其微啊，按一个世纪来可以每100年可以数出几个啊，这样的情况绝大部分的倒闭在旷野，跟以色列人是完全一样啊。他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根本就没有得到整全的救恩啊，就是得到一个缩减的救恩论。那么就是什么出了埃及就已经就拿到门票了，就已经就够了啊，就救恩就已经得到手了啊， 不知道还有应许之地。所以呢这一个缩减的救恩啊，这个体制使这个教会绝大部分都是活在这个跟以色列人同样的这个环境里面。那么呢我们看看教安基督教会，我们已经知道整群的救恩了，我们知道不要倒闭在旷野，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进到应许之地，什么叫过约旦河啊，这整群的救恩都已经给我们了啊，我们还知道基督再来要预备心腹，不要活在迷糊的状态，沉睡的状态，要来预备等你的油，我们已经被唤醒八年，对吧？八年呢我们已经被唤醒了啊，要做聪明的童女，要醒来，要预备等你的油，对吧？我们已经得到了整全的救恩啊，得救还要得胜啊，而且神的约柜啊，三年他是带领我们啊，带领教安教把那个真理一个一个的开启，教安教会在这个真理的开启上面是就是遥遥领先了啊，神在我们当中做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啊，你像这个心腹的门啊打开啊，一个一个神迹在我们的这个当中啊，个人层面的教会层面的约柜带领我们三年，但是就是说这一个圣马的这一个例子啊，他的这个经历告诉我们，我们仍然活在迷糊的当中，不晓得神的作为呀，不晓得神的作为，约柜天天都在带领我们，我们却不晓得神的作为，我们跟以色列人是完全一模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呢这个光照就可以说是智慧人，你还知道你在迷糊的当中，你跟以色列人是一模一样，你有这个意识，这个已经是门的光照了啊，最可怕的就是根本还没有这个意识啊，还是活在迷糊当中，不知道这个神的作为，不知道约柜在带领我们啊，还是活在什么老的模式里面啊，个人的生命模式没有改变，以至于这个环境也没有改变。我讲的环境就是说这个小家庭的环境啊，小组的环境啊，教会的环境啊，还是老样子啊。那些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啊，那个生活的状态如果是恐惧的还是活在恐惧当中，忧虑的还是活在忧虑当中，那个冲动的还是活在冲动当中，就老模式没变。啊，环境也没变，那些问题也不变，啊，还是天天出来，要么就是亲子关系，要么就是夫妻关系，要么就是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关系、服事的关系，要么就是工作的关系，那些环境还是不变，啊，小环境也不变，老模式也不变，啊，所以呢，还是活在迷糊的当中，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呢就要唤醒我们。啊，就是这个5780年啊，5780年已经来到了啊，5780年来到啊，所以我们要做什么？要做智慧人，要爱惜光阴，抓住5780年的机会啊！啊，以弗所书5:15-17就是什么呢？要爱惜光阴，就是要抓住把握机会啊，把握机会。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就是迷糊人呢。糊涂人就是迷糊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要了解神的心意，圣灵的带领。要被圣灵充满，这些就是说，我们要把握5780年的机会，要爱惜光阴，把握这个时机啊，这一个年的转变。啊，这个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呢就是那个家人啊，过去的过去八年现在进入第九年啊，就是说我们5780年就是意味着家人教会已经进到第九年，从2011年就是5772年啊开始啊，就是说2011年就对应的是5772年，所以呢我们从那时候开始转变啊，到今天呢，我们已经是要进入到第九个年头啊。前面七个年头呢，就是丰年啊，我们就不断的转型了， 就是我们经过了三次转型嘛，啊，这个是约柜的带领，圣灵的带领，就是说经过了这个三次转型，一个是末世的转型，啊，从这个单焦点、单中心的末世论转到这个双焦点的末世论，啊，第二个就是心腹的转型，啊，我们就是说经过定魂典礼，我们觉醒了我们的心腹的身份，啊，但我们也操练内在生活，啊，然后我们已经到这个外。到这个华亮成心的这个平台，约柜带领我们啊，就是说进到这个灵性的转型。我们经过七年转型啊，整个江南教会就是说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呢，到了又到了第八年啊，神又给我们一些恩典啊，一个过渡。我觉得在第八年2019年就是这是一个过渡啊，这是第八年。啊，这个第八年来到第九年呢，九，我觉得九这个数字呢，就是结果子的这个数字啊，因为圣灵有九个果子嘛，是吧？这个是也有灵恩，也有九样的恩赐嘛，啊，这个九就是一个结果子的这个数字。那么呢，就是说5780年，我们进到结果子的一年了啊，我们听到。严光他上次讲到啊，就是讲他讲到了旷野啊，就是这是我们熟悉的啊，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大部分都是生活在旷野里面，走旷野的路，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出了埃及，当然要经过旷野才可以到应许之地嘛，这个旷野是必经之路啊啊，所以我们对旷野很熟悉啊啊，就是世界的留恋啊，肉体血气的发作啊，不孕不满抱怨啊。这个都是旷野啊，旷野个性呢 啊对吧，我们很熟悉。另外我们也知道应许之地啊，这个就是神在基督里面给应许我们来得胜啊啊，得地为业啊啊，这个也很熟悉啊。所以呢，但是呢，诶，我们却不知道结果子。我们知道旷野，我们也知道应许之地，但是我们不知道结果子啊。原来在旷野行走的路上要结满果子啊。啊，我们才可以到应许之地啊，所以呢，这个5780年就是结果子的一年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过去很少结果子呢？我们虽然有很多旷野经历，但是很少结果子啊。我就注意到了，如果你天天讲旷野啊，就是说啊，就是你的那个以前的那一套吧啊，就是原生家庭都可以解释的。啊，就用原生家庭就可以把它都解释的那一套，老一套，但是你每天都是那一套，就是说啊，一年于一日啊，就是还是那一套啊，新年的时候，元旦的时候你是讲那一套啊，然后过年过了一年你还是讲那一套，就是说就是旷野，那么呢，就是没有果子啊，嗯，你没有果子啊，你为什么一年没有果子呢？啊，这个是严光的信息啊，提醒我们。那么呢，这个5780年就是要结果子的一年了，不要还是像过去活在这个迷糊的状态，不知道神的作为啊，就是还是活在老模式里面，没有果子啊，没有果子。所以呢，那么这个果子从哪里来呢？啊，这个果子啊，就是要从行道来，只有行道才可以结出果子啊。讲到了啊，这个行道不是凭己意而行，恰好凭己意而行就是不是行道啊，行道是遵循天父旨意，随从圣灵而行啊，遵循耶稣基督的教训，那个叫做这个行道啊。所以呢，就是行道才可以结果子啊，所以呢，这一个不行道，你始终就不会改变啊，你自己的模式不会改变。你周围的环境也不会改变，你每一天还是同样的啊，面对同样的一个环境，一个同样的模式。所以呢，我们要里面啊，我们要开始行道啊，行道就会带出结出果子来啊，结出果实就会带来这个是自己的生命的改变啊，自己生命的改变就会带来你周围的生活环境的改变，那个老模式就会不见了，就会改变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5780年啊，就是说是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就看到啊，神他 继续的约柜在带领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敏锐啊圣灵的带领啊，使我们呢就是说能够在这个能够经历一个变水为酒的神迹，有一个突破啊，我们经历这个突破。那么呢这个秘诀就是在行道啊，这个行道呢就是说啊怎么样行道。教恩教会呢我觉得神特别的怜悯教恩教会，拣选教恩教会，给教恩教会的呼召啊，这个使命啊是非常非常的崇高的啊，所以我们要做第三类得胜者，做背体的心腹啊。我们这个呼召还不光是自己要做第三类得胜者背体的心腹，我们在国度里面啊大家要来传讲啊。我们现在神不仅是在开中国大陆的门，现在神也开北美的门啊，北美这边啊这边的城市啊，海外这个都一个一个都向将教开放啊，就是说要神差遣我们要到国度里面去分享这个心腹的意向，这些三类得胜者啊背题这一些的这个开启啊，这个是要在整个国度里面去推动，带动整个教会都要来转变啊，经过一个转变，就是成为荣耀的圣洁的啊成熟的心腹啊，等候基督的迎娶。神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呼召，我们不仅要到海外，现在还要很快的都要用这个英文，用其他的语言向其他的这个族群来传讲这样的信息啊，这个是这个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何等的崇高啊。所以呢那么我们要啊就是要怎么样的活出这样的一个信息来，那么呢这个关键就是在行道啊，这个行道呢就是最重要的，神给我们一个崇高的呼召，然后呢让我们自己要活出来，那么活出来以后呢就是说就会对整个的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带来啊很大的一个祝福。那么呢这个虽然我们的这个底子薄啊，我们就看来是一个缺点啊，一个弱点，但是它也可以变成一个优点啊，它就有代表性啊啊，你越是底子薄你就越有代表性，如果你的经历就可以造就更多广泛的人啊，因为你越低那么呢你的这个代表性就越广，那么呢你在你取得了一点就是转变啊，那么呢就可以给更多的人带来这个帮助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要清楚我们的呼召是非常崇高的，意向是非常的崇高的，但是呢我们要从最基本的开始啊，最基础的开始。所以呢我们要从每一天读经开始，从每一天的默想祷告开始，从这一个在家中行道开始啊，从讲方言开始啊，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个最最基础的开始，那个就能够带来这个突破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开始落实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还要坚持，那么呢就一定能够结出果实来。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刚才杂音，请谁把那个麦关一下。啊，是谁？好，谢谢。好，刚才我想到了这一个，就是诗篇95篇10节，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那我想呢，刚才这个心里这两个字呢，还是在说，我在思想这个问啊，以色列民他其实眼睛啊都看过那个神迹，大大小小的神迹啊，出埃及之前的十灾的神迹，出埃及之后的10个神迹，在旷野当中40年当中啊，生活当中啊，都是眼睁睁的看到诸般的神迹，但是他们却是心里迷糊。那我这个刚才跟我一个开启，就是说这些眼所看的就如同我们的啊头脑所知道的啊，他都进入到了我们的头脑的知识，但是他心里却是迷糊的，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没入心， 还是里面一个外面的问题和里面的问题。我对我们这个群体来讲，可能以色列民当时看到的是眼睛眼睁睁的看到大大小小的神迹，那对我们来讲，这些追求的啊，一直在跟随教会啊，或者得到各种真理的开启啊，就是诸般的知识，各样的真理的体系啊，就是我们一套一套的真理的体系都成型，但是也照样是心理迷糊的，心理迷糊，也就是说头脑没进到心中，这就是为什么行不出道来，它还是一个起道的问题，就是我们达到了一个知道，当然很多我们连知道也是成问题，知道这个层面本身也有知道的很有限的啊，虽然一直在教导，有些人就是一直连知道这个层面都还是要打折扣的，当然有的人根本就不听啊，他不追求也不听，完全两耳一塞。两眼一闭，完全呢就成为一个鸵鸟的那种，你讲天你讲地我一概不听，这样的人也有一半人啊，那这个就不说了，我们只说啊这些愿意来追求愿意来听的，而且努力的来理解的，甚至还可以做各样的题目的啊，可以回答各样问题的，但是依然还是行不出来，我想呢它的原因还是因为知道他没有进到心灵深处啊，这个起道的作用啊，就是在这个点上，起道就是把我们外面的这个头脑的知道然后进入到心里去，因为只有一个人心里的拥有，他心里的触动，他才是他行动的动力，否则他行很难行的。有一些人呢是很有自制力啊，意志力也比较坚强，从知道就可以直接行道，这样的人呢他就还是会像昨天所说的，他一个是行得很苦，一个是很苦，第二呢他缺乏这种持续的动力，所以呢这样的意志力强的人他可以知道马上就行道，他也不是从里面发出来，而且呢他是常常可能就是一种他可能只知道大的原则，像传统教会他就可能对圣经很了解，他也知道圣经的原则，他可以去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道，圣经的原则就是标准吗？但是呢他怎么应用到他自己的身上中，他自己的他的个人性和独特性，他圣经那么大一本真理，他但是对你是什么，那比如说我前上一周我自己在这一个默想神的话，或者在碰到自己生活经历当中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真理不见得在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耳熟能详的这些非常基要的真理，而且信主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对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是这是我上周经历的，也同样是讲到惧怕。那我们家呢曾经也就是有一天也发生一个事，那当然是关于到我们的住房。那我心里就开始实际上有些紧张，有些惧怕。那我呢就一直呢，我过去呢也当然也对我的里面的啊心灵来讲话，不要怕，只要信。那这个呢也不错，这个因为也是用圣经的话语来鼓励我里面的灵人，那让我的，因为怕还是你的里面怕，主要还是里面怕嘛。那我呢生命当中有个很大的捆绑，也就是怕，当然也是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我也不例外，我也可能还更加严重一些。那一天呢我就等候，就是把这个惧怕这么长时间，我信主都20多年，怎么还在挟制我呢？那我就在神面前学习默想啊等候啊，就是祈祷的意思嘛。我知道神可以拯救我啊，我知道神在十字架上可以成就了一切，他可以带领我进入自由释放啊，这个原则我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对我这个人的具体化个人化我怎么来处理呢？这个是需要圣灵的开启的，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等候。那我就很感恩呢，就是说神很快的就跟我带领，他实际上应用的真理呢非常的简单，其实非常基要的真理，这些真理我们耳熟能详，甚至能背，能回答问题，能考试，能做作业，但是可能你都会， 都能，但是就是没办法来应用你，你就是没办法去应用它。它的原因就是没被开启，没被真理上没被跟你针对你个人来开启。那针对这个惧怕呢，我就立刻想到神的话，就是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里含着刑罚。那我就知道哦，是刑罚的意思。当然我惧怕我可以用医治释放啊，用心理学啊这个层面也是可以有做一些医治啊安慰啊，这个过去我也很会做。但是呢我这一次我想，我说这次我一定要用属灵的真理，那我呢不再仅仅只是心理层面去处理，而是要到灵里面去处理。那我就灵里面，当然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理、灵界、我们属灵的真理都可以来帮助我们，那我何必不用这个神的话语来帮助我呢？因为神帮助的是在灵心灵深处，在灵里面的深处，而不仅仅只是心理层面。因为心理层面是稍稍浅一点，它是属于浅层次，那灵层面呢是更深的层次。那我就想到了，哎，含着刑罚，惧怕里含着刑罚。那我也想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不是承担了我们各样的刑罚吗？我说耶稣，我们不就是因为信了耶稣，不就因信称了义吗？那我们耶稣替代我们呢怎么样啊，父亲的罪的代价吗？而且也承受了各样那个律法的那个咒诅吗？各样的刑罚呀，我们犯了罪它是有刑罚的，就是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能够犯罪，今天我们求神的赦免，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神不再把这些罪债记在我们的册子上，他一笔勾销。同时还有一个神，这是耶稣做的，他也把我们的受的刑罚，应当受的刑罚，他也背走了吗？他不是全部背走了吗？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这些认罪和悔改之后，我们不再应当承受各样的刑罚呀。那我就依靠着这个真理，我说对，现在主耶稣承担了我一切罪的刑罚，那也就是说这些罪的刑罚已经不再临到我了，我就把这个真理呢就抓住，然后就对着我的灵人，对我的心灵讲话，我就要跟他讲，我就要宣告这个真理，我宣告，我说你不要怕，因为罪的刑罚已经被主耶稣已经承担了，已经背负了，现在是在基督里面是已经称义的人了，我们是被称义的，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担了，你要接受这个真理，你要去除去一切的那一个你没有接受真理，你过去里面那种含着罪的刑罚所带来的惧怕，这个要从你里面完全脱落。我说你要接受真理，我现在就给你宣告真理。我说你的灵耳要打开，你的心窍要打开，我现在就给你教导真理，宣告真理，我带领你一起来接受这个真理，接受真理，除去里面的惧怕，除去里面的惧怕，接受真理。接受这个真理，我就相当于对一个新信徒一样了，带门徒，就相当于把第一课那个丰盛的救恩里面的第一课或者是新生命里面的第一课，我就来对他宣讲。其实我的头脑，我外面的这个心这个人早就知道这些真理了，但是不代表我的里面是知道的，他里面真的就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就是问题所在，里面外面是差别很大的。所以我们的里面其实他完全无知的，他没有这些真理来指导他的生活，指导他的思想，他怎么可能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呢？那就是从凭外表的这个知识来行道呗。那从知道到行道中间是必须加一个起道，起道就进入到心里，心灵处，这就是心里迷糊，心里迷糊，懵懂嘛，迷蒙嘛，未被开窍嘛，就是你知道的，有些原始民族啊，就是在愚蒙状态、迷蒙状态，没有被开化，没有被知识开化，没有被教育开化，就是说他在原始森林里一直活得世世代代，他就是迷蒙的，他没有办法了解所有的现代科技知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没被开启，也就是说所有属灵的真理，你脑袋动得再多，对于里面的人来讲，他就是迷糊的，他就是没受过教育的，他就是无知的，不信的， 它里面是很浅的，甚至完全无知，最基本的这些属灵的真理是完全无知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行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看了诸多的神诸般的神迹奇事，他心里还是迷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你懂得千般的知识，万般的系那个神学，只要你里面没被打开，你照样心里是愚蒙的，是迷糊的，照样行不出来。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也行不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呢，才是启道，他就是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启道呢，当然有很多的措施，很多的手段来帮助我们来启道，其实就是做启蒙，对我们心灵的内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做启蒙的工作，就将我们所知道的真道启蒙给我们里面的人，就是启道，然后才能真正从里到外能够释放出行道的那个动力、热情和那个恩高能力，这样的话才真正的行得出道来。这是我今天的一点啊感动，感谢主，阿们。
阿们。感谢主。真的听到牧者的分享，借着神的话语，再一次在梦中啊沉睡中啊也被唤醒啊。这个回过头来一看，真的这一年又要过去了啊，那你真的还是在这个旷野里啊。那我在想，为什么还是这样的一个在旷野里，这个因为老的模式没有改变啊啊，还是用老的眼光啊。我一回想，真的很多的时候还是老模式，改变的不多，很少。那个这个热情有热情的时候不能说没有，不是太多。那呢我就在想是什么原因呢啊，那就是里边没有被更新啊，里边没有被更新。是我今年的19年我神给我的一些话语，就是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求神啊，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啊。这句话我觉得是神，也是我跟神的祷告啊。因为这个知道时间过得很快啊，自己应该很多感恩的事情啊，神的恩典啊，神的这种大能啊。但是呢，里边为什么缺少这个能力呢？啊，那呢，我刚才听了牧者的分享。我就在想，这个从听道上，可能我们现在对我来讲，可能对有些来讲，就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呢，是一个不是那种完全领受的啊，甚至我们的心有时候是一个是一个带着个人的这种那个个人的这种想法，或者个人的老模式来领受神的话语或者神的教导，很多的时候在这一个层面上就被卡住了啊，就更谈不到怎么去启道啊，去思想啊。那你可能在行道上这个就干脆就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说我现在呢听了以后，更多的今天的感动是要多悔改啊，悔改找原因啊，是什么原因啊？要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真的要从这个老模式当中，老的性情当中被神来更新啊，被神来更新。所以说，非常感恩我们能领受这样的一个教导啊，那我们就是怎么来，这个就是我们个人的回应了，怎么愿意付上代价，这个就是自己会知道的啊。那我们就对我来讲，我今天要回应神啊，付上代价啊，与神这个有这个拿出时间与他亲近啊。但是我想在跟神不亲近，不拿出这个时间，不可能解决任何的问题啊。我们要这有一个改变。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 感谢神今天晨祷带领我们来学习啊，不要做这个迷糊的百姓啊，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振聋发聩吧，就是我们在我们跟随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在行在神的正路上，但是很多时候呢啊，我们回忆像啊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过约旦河，进迦南，他们这一代人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真正看到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这个影子，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是跟在一个就是说像摩西这样的美好的领袖的后面，我们就自然得着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我们还是要来有，就是要去跟随。跟随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听道，要祈祷，我们更是要自己行道啊。我们就看看这个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当摩西在山上40天，他下山的时候，他发现亚伦已经带着自己的会众们开始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要拜这个金牛犊，说这个金牛犊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在过往的在430年当中，在埃及他们一直就是受埃及的影响，因为埃及是以牛为神的，所以这430年的历史不是白过的，所以很难是借着一个过红海，他们就能够真正的把这个430年的这样的这个错误的历史给完全的摒弃掉，这个真的也是现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迷糊的百姓也是看到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迦安教会的弟兄姐妹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我们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无神论教育或者是多神论教育啊，虽然我们有时候不承认，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多神论的状态当中，就是我们见什么我们都想拜一拜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呢，我们是迷糊的。我们虽然经历了过红海，我们虽然经历了这个信耶稣受洗啊，来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名下，称为神的子民，但是我们是拿了护照的外国人，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很多时候还都不是神国的样子。所以我们要来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寻求神啊。虽然神借着约柜的带领，在迦安教会已经开启的这个世界领先的这样的神学的这个真理，包括天国，包括我们的心腹三类得胜者，但是这整个教会在这个教会的开启不代表真实的进入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刚才孙大爷也讲得非常的真实，就是有一部分人只仅仅在跟随，有一部分人甚至把耳朵堵起来，他根本连跟就不跟啊，这都是现实的情况啊，这都很真实。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脚踏实地，每一天每一个人去按照神给我们的这个步骤和计划，然后跟随教会的带领，去一步一步的做起来。刚才刘爸呢，他回顾了过往9个月哈啊，就是我们一转眼真的是19年已经过了9个月很快就会到年底，这个日子是越过越快。那么我们在这个飞速这个流逝的这个时光当中，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在过往的这段时间，我们有哪些长进？我们有哪些在神里边有和过往不一样的？我们有哪些过往迷迷糊糊的状态，现在变得稍微的清晰一点的这样的长进？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回顾，然后去改进的。所以感谢神，那么从这个以色列这个年历的57980是吧，5780年开始，那么我们要进入到一个踏踏实实行道的过程。那么在家中行道啊，另外一种行道呢，就是通过读圣经，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来行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带领，就是在神的这个国度当中啊，我们如何除去过往的迷糊，我们如何除去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出红海之后所经历的这个继续的拜假神，继续的拜金牛，这样的从这样的一个捆绑当中能够拖出来的一个最佳的办法，就是学所做的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这样的历史。然后呢，我们在新约当中看我们的这个使徒们，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带领和教导我们，就是要以这个使徒们的话语来作为我们的这个根基，然后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房角石，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话。所以如果我们不去看，不去学他们所教导的，我们如何能够真实的把我们的这个信仰建立在这样的根基上和房角石上呢？所以感谢神，我觉得这个读经计划真的是要继续的推广。 啊，周爸也极少经验，孙爸也极少经验，就是我们真的是啊，要有这个默想的时候，要有这个啊蜜蜂采蜜式的这样的啊读经方法，就是要大面积的去啊泛读，然后也要有这个思想思啊这个回顾和怎么讲那个词叫静啊。对于十节经文，对于几节经文的这样一个默想，对，这个默想，对，所以呢，这几个结合起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来不断的这个一点一点的啊，来经历神，来把自己从这个迷糊状态改变过来。所以感谢神，在过往的九个月当中吧，我们的新生堂读经呢已经读完了这个列王记上下，然后再往前的这个啊，一直从旧约，从新约读完以后。把旧约从第一卷创世纪，那么一直读到了这个列王记下，但这不是过往的九个月的时间，而是过往的三年，将近四年的时间啊，一直在坚持。所以呢，我觉得神主耶稣基督有句话，他说要在小事上忠心。我们每天能够坚持读经，每天能够这个把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当然或多或少每个人状况不同，但是只要是我们把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愿意把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里边，神就会一步一步的开启我们。带领我们在这些小事上一点一点的做起来，神就会给我们显一个大的神迹啊！所以这个就是神说在小事上忠心，我会给你管理事做成。所以求神也祝福我们家人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实的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扎起根来。求神祝福我们，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啊，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谢谢戴老者的领受。我想神希望我们要结果子就是从眼睛所看见的到心里面使智慧人不再迷糊。刚才周爸也做了一些回顾，就是从2011年以来前面的8年神的这个作为，实际我们在这中间也在这几年中间也不断的在回顾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我想这个看见呢，因为刚才也讲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所以我们的看见就是看见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看见神在教会在真理上面的开启在这个整个福音救恩的层面，在生命各个层面的这样的开启，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做了3次的关键性的转型，末世的转型，心腹的转型，灵性的转型。同时还要看见这个时代的邪恶，也就是看见这个末世尤其那随着真理这个启示录在讲解这个时代在各个迹象上面，因为在最后的末世都是加速度的呈现出这个末世的一些征兆。那么当你在看到比如说你在2011年的时候讲末世转型，你还没有什么感受感觉，直观的感觉，你这个环境好像还看得不是这么清晰，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眼睛，一个看神的作为，一个看世界的这个这个进展，确实是朝着神，我们神对我们的带领是有超前的，但是后面这个世界的进展及各个方面就是印证了神对我们的带领。所以我们一边在看这个世代的邪恶的时候，你就更加会清晰，更加会 confirm 神在教会的这个带领。所以从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不要看这个世界这个迷糊呢，就是说你看什么东西看的都是表面，没有看到实质。所以这个世界如果你只看到它的精彩，它的更加的现代化更加的便利，没有看到这个末世的这个征兆这个各样的末日的征兆，那么你还是没有看见，你看的还是迷糊的。如果你真的看见了这个时代现在的这个走向在朝着启示录耶稣基督快回来以前7年大灾难以前的这个征兆的话，那么你会对神的教会的带领会看得更加的清楚，也会更加的幸福对于这个末世的转型以前可能对你来说还是比较遥远的，那现在就是个非常真实和迫切的。那么心腹的转型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快回来，他要迎娶的就是心腹，成熟的心腹。那么这一些的这个在你的里面在这心里就会有更深的这个触动。所以神的这个作为要在心里面有正确的这个解读和这个回应成为自己的，这个真的是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一看一面看到我们属灵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一个是看到这个世界确实是按照神给我们就是开启了在这样一个走向这个时间表的这个上面。所以要结果子是一个很迫切的事情啊，这个结果子也是神的这个期望，那么行道才能够结果子啊。我想到我们这一次神具体的这个带领，就是透过圣经的祷告讲到三个方面的这个至少在三个方面的这个结果子，一个是灵修读经，一个家中行道，一个追求圣灵。那这个果子实际是渐渐长大成熟的，所以这果子不是今天我羡慕有一个又大又红的果子我一下子就能结出来，它是忍耐的结实，它是一点一点的，从小小的一个可能有一点酸涩的，然后到慢慢慢慢的长大。所以读经灵修呢，我们可能接触过很多这个灵修啊读经啊或者是这方面的教导啊这个，但是可能你个人的操练还是在非常基本的，你个人读经灵修的果子等候神的果子还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还是一个刚刚接触来的一个小果子啊，就是你开始有读经的习惯了，你开始有灵修的这个习惯了，无论在群体里面大家一起啊，我知道我们各堂各区啊都是用各种方式来彼此的勉励啊，就是打卡也好啊，背经也好啊，大家做 QT 啊各种方式啊，但是我们个人在这样的一个集体就是一起走的情况下，你个人的果子结得怎么样，这是真实的要来看啊，有就是说。要从真实的你的果子的大小现状要来这个在这个读经灵修的上面要开始把这个果子渐渐的长大成熟啊。如果我们自己不做自己在读经灵修上面的行道的一步一步的去做的话，那么你只羡慕别人的果实或者听别人的这个一个读经灵修上面的一个领受，可能别人积累了很长的时间，不能只羡慕别人的果子，所以你的果子还是要靠着你日常的每一天的灵修读经这样的行道去接出来。那这个那家中的行道呢也是一样是从最微小的最真实的地方来接这个行道的果实啊。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场合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我们也是学很多的功课，这都是很棒，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一下子怎么就掉下去了？因为在家里面的这个真实的行道，包括行道接出来的真实的改变，刚才周爸讲的这个小环境，因着你的小小的，就因着你的每一个细节的改变，逐渐改变你的最亲密的关系，这个是最扎实的，这个是最就是做不得假的，最牢靠的，而且从这个里面所接出来的，带到其他的行道的场所，才是最扎实的，所以在家中的行道。是不是可以轻忽的啊？我们就到外面去先做大事了啊！我发现突然家里面哇，怎么会一下就掉下去了？原来在家里的行道是很不扎实，这个果子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下，或者昙花一现，或者是接到一个程度，你觉得满意了，可以了啊！但是实际离神的心意，离我们真实行道改变的这个又大又红的果实还差得很远，所以神有的时候让家庭突然也出现一点风波，也是有好处的啊，是让你看一看实际你家庭的果实。来说的话，神还是不满意的，我们的这个果实还是很小的，还是很就是很不稳定的，还是要回到家庭中间、夫妻中间、亲子中间来去扎实的去来行道，一样一样的去来行啊，这个果实，包括追求圣灵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牧者过来，很羡慕他们的这个圣灵恩赐的这个果实，但是神告诉我们要接这个果实，要从操练方言开始。所以那我就想问大家我当然也问我自己就是我们从前段时间讲到操练方言到今天为止，你是不是依然在忠心的在就是在积极的每一天自己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你自己在操练方言，你操练多少分钟每一天，那么你的方言的这个操练对你的灵里面的打开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帮助啊，那你有没有真实的操练一些操练，还是说这一个好像这个事情渐渐的就去了，你的操练也就放下了呢，还是你一直在操练？所以你要知道恩赐的这个成熟或者是坚固，它是在操练。我记得我印象就是罗宝罗牧师给我的一个印象之一，就是他对于这个操练的这样的一个持守付代价下功夫。所以这些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三个层面，这次是 是这个四十天禁食代祷特别提醒我们，也是让我们去来行道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的领域。那么这些领域要忍耐着节食啊，这个行道才能有果实啊。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呢，马太福音好多的地方主耶稣讲到这个果子的问题，有的地方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有了。在有的地方主耶稣就讲得很严厉了，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说不结果实啊，就永不结果实，枯干啊。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讲到结果实的这个秘诀，就是要在主的里面啊，而且要修剪啊。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里面啊，主耶稣讲到这个无花果树说，哎，他没有找到果实啊，没有像马太福音那么严厉说立刻就砍掉。他就对管园的说，我这三年来都找不到啊，砍了吧。管园的说，你且留着，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再加上份，以后结果子便罢，不然再砍掉。我觉得神对我们也是非常有恩慈，他没有说今天我没有找到果子，那我们这群人是就是说就神就觉得失望了啊。神其实对我们很大的这个怜悯恩慈啊，就是在今年，他说今年且留着。所以我想今年是结果的一年啊，因为这个果树在这个这个果园里面，它有资源，它占土地，它如果长久的不结果子，是使主人不能满意的。但是主人今年给我们有怜悯，有恩典，还有这个就是，而且你看掘开土啊，加上粪呐、啊，这都是一些就增加我们结果实的这个条件，又给我们更好的条件，可能又给我们更好的资源。行道的这个环境资源教导群体的这个推动就是那么我们就真的是要该结行道的果实了。所以是我们以前可能这个没有怎么结果实，神都有恩典怜悯等候，但是这个恩典怜悯等候不是永久的。那在我们这群人身上，其实也不是神的恩典是永久的，我们是要回应的，是要结果实的，对我们个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都不希望成为那个不结果实被神砍掉的说放在这么好的教会里，这个加拿教会里，但是却没有结出果实，白占地土，白占资源。那么我们今年要更好的来使用神所有赐给教会的都是我们的，包括神告诉我们怎么样个人群体这样的行道，让我们能够在神还有这么好的资源条件的这个时间里面，让我们都能够来结果实，使主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我感受到就是说，其实说到我里面的迷惑，其实有
everyone. 大家请继续往我们家网络有问题往下走。
好，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会师，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对我们有无尽的爱和怜悯。哈利路亚，虽然我们过去很多时候都是处在一种迷糊的状态，主啊，但是你却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主啊，带领我们要进入5780年，哈利路亚，经历变水为酒的神迹， 使我们从这个迷蒙的状态当中清醒过来，哈利路亚，是吧？让我们进入多结果子的这个季节，哈利路亚。他说每一天的行道，是吧？在家中行道，哦，主啊，我们结出一天天结出这个果实来，忍耐着结实，是吧？圣灵要来引导我们，我们也要来回应神的带领愿将基督教会领袖到会众都能够结出行道的果实，荣耀归给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借话语被你，主啊，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很多的时候真的在一个沉睡当中，在一个老的模式当中，因为就因着每一天不能与你亲近，主啊，就求你赐下恩怜悯，主啊，让我的心成为好土，能领受你宝贵的话，能有能力行出你的话，愿主帮助我，带领我前面的脚步，让我能结出果实来，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在你的宝座前领受从你而来。